好，我们再看一下荧幕这边的哈。那一样在空智探究里面有提到这个小空经啊，一样就是说他空了哈，就是说空呢是里面没有这些牛羊人物等等的，可是这个讲堂它并不是说空的，并不是说这个讲堂是空的啦。好，那我们请看为讲义的106页。所以我们106页最后呢 ,106 页最后是说明本性空是自空不是他空。那自空或本性空呢就是中道真实正观啦，就如实的观。那我们接着请看107。那如果还有印象，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经文，那段经文事实上除了空啊无相无愿之外后面还有一些文啊。那空跟空一样，跟本性空一样所以并不是因为用了无相三昧力让法无相，是法本来就无相，那也不是以无愿的观力让法自无愿，就是法它自无愿，那一样无起无生无取无性呢都是如此。所以简单的说呢，本性空呢就是称为实观，并不是像分波空观空等他空的这种观法观察或是去除或分析而得到什么，而得到本性空或一切法空的道理，一切法本性空的道理。好，这个我们刚讲是从法来说法空来说那接着这边呢是从人空那经文的意思是复次加设非无人故约为空但空自空前即空后即空中即一空当依于空莫依于人那人空也就是我空那就跟之前所说的法空的道理是一样就是观察众生观察人它是空的，并不是用什么方法，是众生本来就是空的。所以这边才说嘛，非无人，并不是没有一个实在人而说空，是说呢，这个人空，这个人本身就是空啊。这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并非以无我的观力灭除了人，才叫做空，才是空了。那总的来说就是我性不可得啦，我性本来不可得，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空观那个道理是一样，就是什么是 无我就是我性不可得嘛，所以这边是说的空呢就是我性不可得。那为了说明这人我性不可得呢，接着又说明本来不可得，所以他从前际后际中际既有边际的意思的前际是过去，那这个过去不是只有我们上一辈子就是过去的过去，那就是 无量的过去的，那后际就是未来，那未来还没有断除烦恼之前有无限的未来，那在过去跟未来的中间呢就是现在，那人是生死流转，从过去世到现在，又从现身到未来世。假如人我是实有，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有个实有的人在我或我嘛，那我们怎么观察，就是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中一定可以观察得到，假设这个我或是人是实有的话啦，在三世里面已经可以观察得到，可是真实的观察起来事实上在三世求我不可得的，如果我可得的话，那基本上生了就永远在生嘛，或者是这个我呢就有主宰意，这辈子我要生到 A 或甲户人家，那下一辈子我要选到生到美国或者选到哪里的，就是可以选择性的，基本上不太可能的。那唯一有可能就是你要生上去，我们多造善事多造善行就会生上去嘛。 这是比较有保障的啦。所以从观察，我们去观察也知道，就没办法固定不变啦，没办法独存，这是所以说呢，三世中求我是不可得。那多数的声闻及分的大圣学者，以为我空跟法空不一样，所以虽然了达我空呢，可是不知道法空，甚至否认法空，这是一分就是一分的啦。那另外的但一分接着看，但一分声闻还有大圣中观完全不同于这样子的见解，他认为呢，我空跟法空只是正观的对象不一样，就是观察的对象，你的所缘境不同，并不是照见的性空有差别，并不是你看见这个法的空，或是你对象的空有什么差别。导师这边有个譬喻，我们看108页。这炉呢，稻草火跟煤炭火，约火所谓的草还有炭来说，会有火力强弱的差别，有这样子的不同。可是约火的作用，就是火的热性啊，或火的燃烧作用是没有不一样嘛，就是煤炭火跟稻草火可能有火力大小不同，可是它的作用它一样可以燃烧，一样会烫，会如果你摸到或是碰到也会烫伤等等。所以用这样子的道理来说呢，可以这么说了，就是依此来说，就是空是没有差别，可是声闻法多说无我，大圣法多说空，用空来代表，就无就人没有法没有人了，就人无我法无我，就用空来代表。这只是呢惯用的名词不一样，并非性空有什么差别。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好了，我们再翻为107页的注脚313，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的，就一分大圣学者或是多数声闻，在注脚313成佛之道里面，导师提到呢，佛在声闻法中多说无我，明说是说法空的实相不多，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在流传中佛法就慢慢成为两派了，以西北印的说一切有系这个为主，他认为佛只是说无我，所以法是不空的，我无法有的这种思想。像那中南印度的大众系中，有说佛说我空，也有说过法空的，就像诚实论，等于说这从部派佛教来说了。那大圣佛经呢不用说，尤其是般若经嘛，一切法性是空，但对于我空及法空呢，如果从说一些有系而来的于学中，就认为声闻呢但说我空，大圣说我法二空，就等于说这个导师的书有提到了，就是说从这个唯识家他们是诠释这种般若经，他们认为他们不说法性是有，而说什么自相有，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相有了，他们说法的相是有的，他是跟着说一些有戏而来的。那中观中呢，我们接着看，中观中近于中南印度，中南印的学派大众系的，或者所以认为声闻有说我法二空，大圣也有说我法二空，就这个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说了，就事实上呢这个差异点是大理，就是说怎么去诠释空，空是到底是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刚所在导致在中观经所提到的，说句有戏他认为无我是了义的，空并非了义的，空这个空他们是有些是空有些是不空的。好，我们接着再翻到108页的314， 那这边一样在说明哦，《中观论诵讲记》108页注脚314刮符二，这边一样的哈，一样是在说明这个多说法空人空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的哈。老师在《中观论诵讲记》里面也有提到哈，就声闻法多名人空，大乘法多名法空，所名的二空有偏重不同。可是性空的道理是毕竟是一样的，毕竟是一的，所以龙树举个这个论嘛，他举的是稻草所烧的火跟树木所烧的火，从对象来说，所烧来说是有不一样，可是从火的热性来说是一样。好，我们跳一下，在倒数第三行啊，刮符二倒数第三行。那上面说过，就自性见是在依法上转哦，转就转起就生了哈，在依法上生哦，有这样的自性见，所以看到一切法，就认为有个独存的自我，这个就是法我见哦。若在依有情上转，或者认为一切有情嘛，依个有情，认为有个独立存在的自我，这个就人我见了哈。哦，一个是法我见，一个是人我见，那根本是什么？就是众生根深蒂固的自性见，所以我见虽然有二，实际上只是自性在作观。所以我们如果要通达我空法空呢，唯一的就是可以破除这样的自性见。所以三圣同一解脱门一样啊。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315的刮符一，这个都是同样的道理的，就是这个都是依着中观的说法来说明。诶，大圣有说人法二空，可是声闻法也是一样，这个是中观齁，中观家唯识就不一样了齁。好，我们先看一下刮符一齁，注脚315的刮符一。老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提到齁，无我入中论齁，入中论提到呢，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齁。无我呢，就是空性，由于所观境的不同，分为二无我或是二空。无我跟空的定义同样是缘起无自性，所以能通达无我，也能通达我所，无我所了。所以这边所讲的无我就是我空嘛，无我所就是法空。那相反的，如有蕴等法执，就是对这种色受想行识这种五蕴，或是你说五蕴啊、色住十八界一切法来说了，对法还有法执的话，那也就有我执。大圣通达二无我，那二圣也能通达二无我。不过二圣在通达人无我时，不一定也观法我也观法我了，如果观的话呢，一定能通达。这边的法我就是对法的那个法我见。所以也有提到于法无我不圆满修嘛，意思就是说他在通达人无我了，可是他没有进一步去遍观一切法，所以说呢叫于法无我不圆满修。经说二圣得无我空，大圣得法空，这是曰偏圣说。二圣断烦恼，佛能断尽烦恼习气。这边习气叫所知障，那这个也是以中观这个系统来说了。所知障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中观唯识家各有不同。这边的所知障就习气，却是佛法所说。在导师的书，尤其后面的那个黑皮书，那刮符的这个佛法指的是早期佛教，或是阿含部派佛教的事。他早佛法嘛，大乘佛法，还有这个刮符的上下引号，这个佛法指的是早期佛教了。那月称的见解跟龙树的大智度论，就入中论，跟大智论所说大智一样。简单的说呢，就中观这个系统，那认为二圣不会有法执啊，有法执的话他一定有我执，那断了我执即一定没有法执，只是他对一切法没有偏观一切法，所以 所以说于法无我不圆满修，修的不圆满而已，所以它不会有法子，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好，这个就是中观这个系统。好，我们再看为本文了。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这边嘛，在本文使用的名称不一样，并非性空有什么不同。好，接着看一下，好，根据这样的证见来说明，所以身闻圣者他证了我空，他也可以不再观法空，但绝不会有对法有产生执着，就是不会执法时有，就是不会有法执。因为如做真实观的时候，他怎样的了解无我，就是人无我，他一样可以用这样的观法去观察法空。相反的，如果执法为实有，不信法空，那实际上呢，他并没有真正的通达无我，而是真上慢人。真上慢这个我们后面会 看得到了，就是不认为自己正道，事实上没有正道，以为自己得到出产，事实上没有得到出产，这个也是属于真上慢。这个你们可以先注意一下，在这个讲义的113页会有提到这真上慢。所以才会实际上他没有通达无我，所以认为自以为正果。凡圣的差别就是到底有没有断我执，断我执就可以通达这个无我嘛。所以这边跟注脚315所提的，就是要强调，就是说就中观家的这个主张，身闻圣者他并没有法执，对法不会执着了，就一样他体会到无我，这种人无我或是我空呢，他一样可以体会法空。那接着我们再看为本文108页，所以大波尔经上说，就是须陀洹出果跟阿罗汉一定会信解法空。这个目前我没有找到完全一致的啦，完全一致的。不过在注脚316可以看的，可以互相参照一下啦。好，金刚经也说的更明显，说假设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取非法相呢就即着我，就是执着众生，然后就是还有我执啊。好，我们看一下109页。那这边有个小节啦，所以本经依着本性空名法空嘛，那依着本性空来名人空。本性空就是刚我们所练的哦，并不是用无我的观察力去除了人的执着才是我空嘛，就是这众生本来就是空的。这可见是呢中观的正见。那这样子也是大圣正观的真义。那我们看一下这荧幕这边，就刚般若经的一段文，老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有提到的。好，我们看这里，般若经讲记的50页了，决定为成就就其上根者，为什么能得到如来的护念，得到无量的福德，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众生，这类的众生已能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而且没有法相还有非法相，就是什么是法相跟非法相了，导致这边的诠释就是我人等四相合为，就是用我相为代表，那无此我相就离去了我相的执着而得到我空嘛，那无法相就离诸法的自性子而得法空。那无非法相呢，无非法相是离去了我法二空的空的执着而得空空了，空空就是说就离，你可以断除了我执，断除了法执，可是对有一个空相可能还会产生执着，这个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了。 所以这边的非法相，简单的说呢，就是空相嘛，非法相就是这种空相。所以我相呢是离去我的执着嘛，法相是离去法的执着，那非法相就是简单的说是空相，那无非法相就是去除对空相的执着，得空空了，空掉，连这个空也要空掉。这个我们 前面有提到的，空亦复空，就是我们在观察，或者我们前面在观察，把从时间上观它常无常嘛，无蕴的常无常，四大的常无常来说，常相不可得，无常相也不可得，常相要超越，无常相要超越。那在观心更进一步的时候，常相无常相都去除了，有空相现前，那这时候也不要提认为说已经体证到诸法实相，这时候你要进一步把这个空相去除，才是诸法实相的现起。所以执我是我见嘛，执法非法是我所见，执有我有法是有见，执非法相是无见，就是可以这样子区分的，可以这样子说明。那般若呢，离了我无我有无的一切细论妄执，所以说呢，毕竟空中无有细有无细论，有跟无的细论都要灭尽了。人三相并集，局于般若无相生一念清净心。好，这边就讲的非法相是空相，或者是这边所讲的非法相，就是断执有非法相就是五见的。那在体证当下，这些都是要去除的。好，那我们再看回这边讲义的这边。那最后我们来解释最后一句话。那刚经文就是说，非无人故，名为空嘛，但空自空。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莫依于当依于空，莫依于人。老师说呢，这两句话好像接在后面好像很突然，可是这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这里的空呢是空性，空相真如，这个都是诸法实相的另外一个名称呢。那佛所开示的正观，就如实的观呢，是要依于空性而修正，不要依人而得性解，得到性解而修正，就是要依于诸法实相而去实践。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后面会看到无分别智，要修无分别智还是要分别嘛，可是这样的分别是顺于无分别的。好，所以是空性，就是诸法实相。在印度呢，我们接着看，印度婆罗门教呢，以为要解脱呢，要有个真我的智慧，能通达真我，就是这个实在的我，也可以说神啊，就梵我啊，神的译名，或是其他宗教所讲的什么阿拉之类的，真实不变的存在，外在的主体，能通达真我才能解脱。那佛教所讲，佛所讲的这种法是很特别的，它是否定了，全盘否定了这种形而上，就是超经验界抽象的这种真我论。所以自始至终说无常故苦，苦悟苦所以无我，无我就无我所，而得涅槃。那简单的说呢，换言之呢，就是彻底的破除了真我，真常我才能解脱。所以经中描述佛弟子现证的时候，常常都会说知法入法，但见于法不见于我。这个跟前面也讲慧眼都无所见类似的。那在注脚这边呢，302这个有点有趣的。注脚302杂含的262经的。那我虽然只是举了这段文，可能主角是阿难跟那个 铲陀啦，或是车逆哦，就是佛的一个帮佛养马的一个算是马夫吧吼，铲陀。佛跟他讲啊，不是阿难跟他讲法，所以阿难跟他讲法之后呢，他就跟阿难回答嘛，吼，我今从在注脚302有看到嘛，我今从尊者阿难所闻是法，听到这样的法，一切行皆空，皆希极不可得，爱尽离欲灭尽，这个有很多都是什么爱尽离欲灭尽涅槃，事实上讲的就是涅槃了。心乐正住解脱，不复转还，就不会再有烦恼嘛，不复转烦，不复见我，但见正法，但见正法。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注脚626，他实际上有趣的地方是阿难跟他讲什么法，阿难跟他讲的事实上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98页我们前面提到那个98页的注脚293说佛化加山岩经的内容那就是什么缘起法，缘起法啦，离二边说中道啦，就是阿难跟他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注脚98页啊，98页的注脚293哦，瓜符一哦，杂含的301经的内容就是佛化铲陀或佛化加上言经的内容哈。这世间即如实正之见，世间无者不有哈，世间灭如实正之见，世间有者无有哈，离与二边说于中道哈。此有故彼有等等，这个就讲的是缘起法，所以那我们看回这个109页302我讲的内容就是说阿难跟车逆或是铲陀到底讲什么法，讲的法实际上就是把杂含的301经的内容再重复跟他说一次，可能他重复说一次之后呢，他就有办法断尽烦恼。这有时候我读经之后我想说奇怪，在杂含经每次就佛弟子啊佛只要讲了一句，讲的那些经文你看杂含又很短哦，长的不多嘛，又很短，讲完之后他就可以真的就解脱了，可是我们看了多少次还是没办法，这就是修行不够嘛，很明显的，所以想到那个妙净长老在那个好智庄严那本书有提到嘛，以经为鉴可以正心念，所以有时候读经多有持戒有一些禅修经验，不要认为真的是很有修行，我们读经就知道嘛，还读了很多遍还是没有真的解脱，还是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还是要多读经啦，这个可以检视我们的自己的心。好，那在注脚319注脚319就是讲的就是观无常苦无我的齁，那在瓜符一呢杂含经的第九经齁，就佛跟比丘讲嘛齁，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嘛齁，那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齁，所以这个有点呼应我们这一部讲的如实正观啦齁。观受想行识无常苦无我那一样啦齁，无我无我所，那这样观叫如实观那如是观者圣弟子如是观者厌于色厌于受想行识厌，所以他不乐不心乐然后不想要染着世间的那种种种的快乐嘛齁，我们说五蕴对的五欲嘛，一般说那个财色名食睡基本上五欲呢，就佛教来讲，财色名食睡是比较粗的啦，就是比较细的，就是一样啊，就色嘛，色身香味触啦，就是那个五欲五欲所以就不心的嘛，不心的就解脱。解脱就真实智慧身嘛，解脱者真实智身，那他自然而然就知道我断尽烦恼。 所作所作已作嘛，自知不受后有。对啊，一样。我们看完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觉？还是一样嘛，齁。对，这是还是要努力修行的，齁。好。所以在这个109这本文讲的是相对来说嘛，齁。一般宗教认为要有真我的智慧，可是佛教讲的是无我的智慧啦，齁。所以佛弟子所体验到的，齁，就经上的记载基本上就是但见正法，但见于法，不见于我了，就是无我嘛。那这个法是什么法？我们请看110页。法呢是正法，导师这边有讲嘛，妙法即是法性涅槃。简单的说呢，也是诸法实相啊。在觉证中呢，只有体见正法，根本没有我可见可得。一般的学佛者不知外道的我是怎样，所以自然而然我就会认为我们所修所证的跟外道的我不同。这边有个小提醒，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认为我们所修或是我们所知的就是佛法，可是不一定哦。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可能跟一般的宗教是相似的。好，接着看，其实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修证还是宗教体验来说呢不同，可是在说明上是很不清楚的，微细微就是隐约不明嘛，但说明有时候不太清楚，所以有都会说到体验到的是真的常的清净的安乐的，不生不灭无为无别，其他宗教也会这么体验啊。你们如果你去其他宗教听过他们这种神机显现，基本上也有这些的。那这些句意啊，就文句这种道理很难表现出显示出外道跟佛教的不同。那外道不是骂人的，就是其他就佛教之外的宗教嘛，叫外道嘛。那不见得就是骂人家是外道，不见得是一种负面的语词，也不要认为就是一种负面的语词，就是其跟佛教之外的宗教叫外道嘛。但这样子的经验呢，我们接着看，但这样的经验其他宗教一定会说是这是真我或是神，那这是有就是这样的真我是有意志性的，所以把自己的宗教经验描述为生命的主体，绝对的主观，或者神话为宇宙的真宰，就是耶和华梵天等。所以导师这边点出了一个差异性，就是说一样会描述就是真体验到的或是看到的现象是真的，是清净的，是安乐的，可是如果你把它认为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神或是具体的一个主体，而且是有意志性的，所以其他宗教会描述他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嘛，那全知全能这个跟佛教好像也是类似的。那当然有时候佛弟子在对佛陀的赞扬上当然会有类似这种全知全能全善这种观点，可是佛的全知全能他有限的，他不能安排或是没办法决定别人的生死嘛。这个在经中有常这样的描述好像就有人说死了可不可以复生嘛，死了之后可不可以活起来这经上有说有个母亲小孩子很小往生，结果他到处去求人求神看有没有办法将他的儿子复活。这个故事上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就是说他找到佛陀，佛陀跟他说你去问每个人每户人家，看他家里面没有死过人的，你跟他要他们家的香火，我就有办法帮你的小孩子复活。结果他找了一遍发现没有，就生死是世间常事嘛，有生就有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好，所以佛教所讲的全知全能全善这个跟其他宗教我们要去思考了，甚至说我们在认为我们所做的行为是属于佛教的，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到底这种参加法会这种祭祀活动帮助性有多大了，或者 当然 有一定的帮助性，可是你要把这个帮助性或者这种改变性扩展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要去思考的了。好，我们接着看这边啊，接着看哈，但佛弟子的经验哈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哈，所以前面就说嘛，但见于法哈，不见于人。在世俗的案例说明上啊，虽然说呢，如智不二，这边的如就是真如啦，诸法实相，智呢就是无分别智所对的诸法实相啊。我是智慧所对的实相，所以叫如智不二，能观的智慧所观的境，就是实相是不二的。但说为一切法性不生不灭，而且它没有给予意志的特性，当然也不会称为真我，也不会想象为创造神，就体证的当下，体证那个状态，你不会认为说，体证到有一个真我或一个创造神。所以导师认为呢，这部经到最后，虽然在说明我性本空的时候，又提说应当因于空不于人，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因为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呢，我见熏心呢，就是自信见。所以不免有佛弟子还在体见真我，自以为究竟，认为有个实在的什么法可得了。那我是主宰意嘛，这个实际上有意志的作用，这个我本身就是希望这个我啦，就是这个语词本身就是希望自由做主，支配他人。这个很难啊，我见这种自信见，这个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有时候当欲于空莫欲于人，就是说什么，应该是说我们要就顺于法修行啊。可是这个很难，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大的决策的时候，我们怎么有办法去用这种甚深的道理去做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借助其他人的说明，借由其他的力量，甚至在个团体里面呢，自然而然就是有这种道风了。我们很容易啊，很容易去合理化，尤其是你所亲近、所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师父的时候，你很容易去合理化师父的一切行为了。你很难去摆脱这种观念、这种思想。这个到现在佛教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的哈，我们看一下，从顺序来说，我们先看322了哈，322，好，注脚322，这个比较短一点。注脚322，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边所提到的哈，就是要解释这个如智不二这个内容的哈。净是无分别法性，无分别法性就是诸法实相了哈，诸法实相。是无二无别，那智是无分别智，所以与法性也不可以说有差别相，智是无分别智，那个无分别法性就是真如诸法实相，虽方便安立称为智，称为如，称之为智，称之为如，如就是那个净嘛，诸法实相无分别法性，而实呢如智不二，实际上呢，虽然分别来说有能观的智所观的净，能观的智所观的无分别法性，可是事实上是这两个没办法分的，就是不能再去区分，就是体证当下，就像我们喝水，喝水当下就是喝水嘛，你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再描述你喝水的水质啊、感觉啊什么，在你喝的当下就是喝那个当下嘛，所以体证当下就是如智不二。在华严经有提到，无有如外之如外智，能证于如，就是没有其他的智慧能体证诸法实相，亦无智外如为智所入，也没有离开这个智慧而有一个实在的 诸法实相由智慧去体证。好，这是注脚322、那注脚的321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边所提到的，这边只是在说明啦，齁，只是说明就前面所说的一般宗教跟佛教在体证的当下的差别。简单的说呢，我们好看一下好了啦，齁，好一点时间看一下。印度宗教以为见真我才得解脱，可佛法却以为见如或法性得解脱。如就是真如嘛，也就是法性，也就是诸法实相。经中说佛弟子证悟时但见于法不见于我。这说明佛弟子所证悟的是如如法性，就真如法性的，而不是如如的神我。这如法性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宇宙的绝对真理，绝代的法性是常恒真实清净，而且呢，它并没有赋予它有精神与意志的特征呢。就意志就是我的那种特征嘛。而印度所说的我呢，却含有知觉，这个我是我可以觉察一切的，那这样的知觉或是这样觉察知道是真觉性的意志性的。所以老师这边就诠释他们所体证到的真我的那个我，就是含有这种知觉性意志性。因此再不说如来藏，但说真如或法性的经论。所以这边就别开如就把如来藏，因为如来藏这个就导师来说可能就是那时候经呢有跟那时候的其他宗教的思想有一些互相影响的齁。那当然这个礼拜五的课会提到了齁。所以只是说真的我要法性的经论呢，虽说佛弟子证悟如或法性时是如智不二嘛，心静一如齁。而现觉的如如法性是一切法的实性，超越一切细论。并不能指为是心是智，就心智嘛，就刚刚我们在注脚322所提到的，方便安利来称为智跟如，可是体证的当下是如智不二嘛，所以没办法说明或是没办法区分心跟智嘛，也就没有知觉性跟意志性可说了。所以体证的当下是超越种种的相对，也超越这种我的这种意志性，我的这种知觉性。好，这边讲就是从我空来说，那最后一句就当一于空莫一于人。接着我们看己恶遣除情计，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贯科这边，在抉择生意里面呢，接着要讲的是己恶遣除情计。那这边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取圆成实相，不依他性空，着片即只有。这个就是要遣除的这种错误见解。那这个圆成实相里面呢，就有一点需要再解释的了，没关系，我们先念一下经文。那这个是依于前面呢，当一空莫于人而来的嘛，若以得空便依于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如是迦摄，临其我见，即若须弥。请看111，临其我见，即若须弥，非以空见起真生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其空见呢，则不可处。那这个临其我见即若须弥，这个看一下注脚323的齁。323在瑜伽师地论一样真实义品里面有提到齁。临如齁，临愿向一类的众生起我见者齁。不如不要向一类恶取空者齁，这个可以互相参照的齁。所以以空见起真上慢，就经文上面这边说有没有。 临其我见居若虚名，非以空见起真三慢。刚好可以对照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临其我见，不如一类二取空。那住脚三二四呢，刚好可以对应经文，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的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这边。那龙树的中论里面有提到，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就是要用空来去除种种错误的认识的。可是如果认为有一个空可得，那佛也没办法教化了，有实在的空可得。好，我们看一下导师解释，于中道正观的修学，假设没办法善巧，可能就会直空或浊有了。直空浊有基本上都是有个自性质的，都不能契合中道。中道是离相对嘛，种种超越种种的相对，中道就是空啊，也可以这么说。所以佛举譬喻来说，那约三性以遣除情执，众生浊物，众生错误的执取。那先说取圆成实相，取就执取嘛。那圆成实相就是法空，或是真如法性。古来有二空即真跟二空所显两种。二空即真就是二空就这边所讲就是人我二空啦齁。那去除我执法执，那个当下就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这叫二空即真齁。就是去除了人我二执之后，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真如。那另外一个是，所以这个叫空，这个也可以说这个二空即真齁，这个属于空中。那二空所显呢，就是去除了人我执跟法执之后所呈现的那个状态，所以也叫做空性啊，二空所显性叫空性，这个也可以说有中。所以在佛在经中称为空，或称为空性空相，在安立言说边说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到底是二空即真，就是说明是空了，或者二空所显空性，所以二空即真就是空嘛，二空所显就是空性或是空相，从说明上都可以的。空呢是要断除情执为，它的作用就是要断除众生的种种错误的执着嘛。可是如果只是要破除什么，破除错误或者破除执着称为空，那就不对了。那因为这样子空也意味着因遮除而显的，破除了什么而显现出来的。这边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是从本性空来说，它你去除了错误认识，你体证的那个本性空。可是如果你认为有二空所显，等于说是属于他空说了，就是去除了错误之后所显，去除了人我执之后所显的那个状态。好，我们把这个念一下，这个我们下礼拜从这边，这个有点稍微复杂，这个你们回去多看几次，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注在一二齁，112页齁，但空所显性是绝对绝无细论的，是超越相待安立。空所显性就是空性，那可以描述为什么，称之为什么，所以不妨呢离执寄权称之为有。那这样子说有呢是顺于世俗的，所以寄权离执称为空反而应该更顺于圣意。这个就有两个语词，一个叫离执寄权，一个叫寄权离执，有没有一样啊？寄就是依赖嘛，借由语言文字嘛，离执寄权就是要遣除执着 一一圆说嘛，用言说一一圆说。可是在离执寂权之后而称之有，这边所讲的有，实际上就是空性啊，就是诸法实性，就是等于就唯识迦来说，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真如，真如实性。那寂前离止呢，就借由文字描述来遣除众生的种种执着，称之为空。那这边的空呢，实际上就是二空即真，当体即空的意思。这之后，这些下来导师会解释的哈。导师用的是《一二解生密经》，对五世众生还有五世不具足的众生而说空。好，对五世不具足的众生而说空会有产生副作用，可是对五世具足的众生直接说空没有副作用。好，现在是我们从这边开始就解释圆成实。好，我们请合掌。